创世纪起源记第二章。创世纪起源记第二章第三课第一页。让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读起来开始今日的课程。请阅读创世纪第二章全部经文。
这里我们归类出两大重要的基础。第一，上帝祝福每一周第七日为圣洁的。第二，他在这天休息，让万物能够自行生长，活在生长。
这第一段的内容是非常明了的，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万物，而六天之后完美结束。在六天后就不需要再创造更多万物，六天后就是100%的完工了。所以他宣布的七天为圣洁的日子就是生日，并祝福这一天，以及将它分别开来，设定为由别于其他天的日子。也许你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希伯来人给一周里的第七天单独命名，他们叫做 Shabbat， 对应我们的自安息日。一星期内其他天数，他们只按数字来排序而已。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以此类推。
现在我们来仔细看这个字，通常被翻成安息，上帝在第七天安息。
用希伯来语来说是安息日，记述它跟第七日名称有相似处， Shabbat。 Sabbath 这字的意思是暂停、停止、搭住、不再运作等等。安息可能是一个结果，但不是这个字的真实含义。希伯来先者想表达的是停止日常受鞭的活动，但不代表不做所有必要的食物的意思。其实在旧约的他那河里有好几个字眼都翻成安息，但他们各自的意思都有些许不同。好比说希伯来与那Chan通常翻译成休息，但它更多指的是安慰或慰问。那 Chan 是 Noya no Arch 这个字的字根。另一个关于安息的字眼是 Sha'an， 意思是仰赖某些事物。 再来就是 Shamat， 它的意思是抛下或躺下，还有其他的词汇。但是在创世纪这里讲到安息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停止，因为创造万物已经圆满结束。你翻看整个第六日，宇宙和地球就像是以我蜂巢作息，这就是上帝的日常作息。其实上帝没有创造某些东西是不能持续在创造或是自我修补的，
再不受到任何创造之灵直接干预下，他所创造的事物是可以自我生长和再生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对我们说要接受他为救主，接着在他里面得平安。因着在他里面获得救赎，我们被重新塑造成微信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100%的完整信任。我们不需要经历在创造过程，我们需要停止所谓人为的功德积作为来让上帝接纳我们。因为所有被神接纳以及需要做的食物与行为，它已经成全了，就像创造物本身已经完工一样的意思。第三课第一页，
第三课第二页有一件关于第七天线的特别的事，它是受祝福和圣戒的。上帝不会无缘无故就去纪念这天的，就像我们人类平常用一条诫命或是一尊正要人像来记得总统生日等等。 Shabbat 是特别的一天，一个圣洁的日子，在那天令他感到特别喜悦。上帝说他 Kadesh， 这第七天神就是他成生日，那意思是他将它从其他日子完全分别出来。这是个非常好的时机来说出让我很不能认同的事。天上只有一位权柄，能主生， 可以宣告任何事情成圣，那就是全能的上帝。而人们有疑，反复使用圣洁一词，是不是用来标志某些东西是书神的或特别之中大极特殊的宗教含义，
像完全称圣之能在上帝的御灵下而行，一切唯有由上帝来决定与宣告。一般人认为，接着教会高层的名义，活出慈格人的想法，就可以肆意妄为地认定什么是圣洁的，这种做法是超越界限而厚颜无耻的。你们想知道圣洁具体是什么吗？根据经文所清楚知明的内容才是圣洁的，而其他事物都不是圣洁的。我们现代教会最大的问题处在随便用圣洁来定义那些符合我们需要的事，也就是有一旦化了圣洁这个字的内涵跟力量。现今圣洁是一个失去意义的名词，待会儿我们要用更好的视角来看待安息日为何对上帝来说这么重要，跟圣洁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重要的关键意义。
有件事我希望你们要理解，安息日不是透过摩西在西奈山上赐予以色列的，要切记在创世纪中 Shabbat 是他真正的名称，是在一周中特定的日子，且上帝分别这第七日是圣洁的，并且命名他为 Shabbat。 然而名称也能呈现出他的目的，为什么教会不屈守第七日啊，安息日？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因为安息日是给以色列人的，就从此误以为这是由一位以色列而设的。另外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教会把安息日从第七日改成在一星期的头一日，或是教导成 Shabbat 安息日就纯粹是摩西律法中的一部分内容罢了，也就是在以色列出埃及不久之后，上帝在西奈山上所给的诫命，要遵守安息日等等的规则与余礼，因为大约诸侯二世纪的晚期，随着时代变迁演变成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的首要目标，就是放弃任何跟犹太人有关的传统。最后在公元四世纪教会正式废除安息日 Shabbat。
第三科第二夜摩，第三科第三夜，你们当中有些人都会质疑那最后一句话，教会废除安息日那段，但你们只需要做的是阅读教会原来的档案来得到真相。由君士坦丁大帝主持的几次大公会议记录，仔细去读老弟加大公会议文件交录。第二十九号建当于诸侯四世纪中叶，你将会找到当时教会明确宣布安息日为犹太生日，因此大公教会就未曾介入犹太人的安息日。大公会议决定终止遵守安息日等等的旧俗，而开始新的安息日遵守法。新的安息日遵守法原本发生在弥赛亚复活的那一周的受日，于是老底加大公会议宣布终结遵守安息日，就如同在第七日起居一起敬拜，周六就是安息日。取而代之的是集体崇拜应当在新的一天，也就是一周内的第一天，而这天已经是平常去祭拜的日子，就是在罗马帝国内逐渐被上下阶层广泛的接受且政治上认可的太阳神。这也是为什么一周内第一天的由来叫做周日 Sunday， 因为是由罗马帝国当局定这一天来膜拜太阳神的节日。自从新节庆急需一个名称来替代安息日，新的名称就叫主日， 所以以前七百年以来被大多数机构教会所沿用，不是将安息日从第七日周六移至第一日周日，反而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节庆。公元364年，有罗马教会及当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领导下召开老地甲会议，来确立周日做礼拜。顺带一提，基督教学者对世事没有任何意义，如同我跟你们提的，主要是有个大宗派，像是天主教、新教、希腊正教、维利公会等，在很早以前就都一直做出不守旧安息日的决定。即便少数宗派仍坚持说我们可以选择任何一天来当安息日。
我们做个总结就可以发现，实际上当上帝完成创造万物之后，如同我们读到的内容，上帝立即确立了安息日，甚至比古希伯来人还早出现。所以不论你们的总派教义怎么定义安息日，要理清一点，它不是某种节日专门给特殊族群或为以色列人设立的，全然是经过历史的长久发展下，在不精准解读经文的影响下，都说安息日是首先给以色列人的节日。其实创造万物结束之初就给予了全体人类，我们刚读完这一部分，大洪水之后因人类再度变得邪恶迷信一角，很明显的只有少数人继续荣耀上帝锁定的安息日。因此上帝觉得有必要为人类重设安息日的正当性。事实上上帝想恢复他早已立下的全部原则，并且他拣选一个族群，特别留意一个愿意侍奉他的民族来达成目的，那就是以色列。在从中指示下的其中一条就是，上帝要求摩西作为上帝选民的领袖恢复安息日崇拜。遵守安息日第七日对于哪些坚信上帝等会众的信徒而言是一种象征，就是尊崇安息日是对那些向上帝宣誓效忠的迹象。反过来说，崇敬安息日同样表示一件事，所有这些信徒会被上帝宣告说是圣洁成圣的人。好了，当我们稍微深入进展到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请注意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我们会回顾一些空白处需要去做补充说明的，还有意识是作为基础来反推一些细节。第三课第三页末，第三课第四页，我希望你们留意一些听起来很基本的事情，但我不太确定在教会里有没有讨论过，它是模式的一部分，在整本圣经和新约里不停地重新复诵，那就是朝向东方的必要性。从现在起，在托拉课堂上，无论何时看到东方这个词，就要在你们脑海里想起来，想起东方具有灵性的显著地位，几乎总是与圣洁有关联，使我们能更深刻认识上帝真理的关键钥匙。有没有看到第八节，上帝在伊甸园东面种了一个花园？现在仔细看，伊甸园跟伊甸大地两者的不同，或者就较一点而已。伊甸大地是一块较大的区域，且有明确界限，而伊甸园是一处精细划分好的区域，也有界限，位在伊甸大地内部区域。事实上，我们背教的是花园，种在伊甸大地某处的东面，反而山萼属于生命树，是种在花园的中间。上帝告诉亚当，这优美花园里都能提供亚当所需要的，他可以在园中随意吃任何东西。 很可能种类繁多。但是他要当心的是山阿蔬果子就是死亡本身。提示一下，当生下这个植灵时，那是夏娃还不存在。是当初神对亚当下的命令，他负有责任去监督他有没有照做。
让我们看看亚当，他不是在伊甸园里被创造的，而是在伊甸园外围，接着被安置在里面。创世纪 in Nas 二章十五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是他修理看守。亚当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男性或人，也有代表颜色红色，还有土地或土壤等字根。用希伯来语来对应 Adam Archi 就是尘土土壤。
现在如同我提醒你们要非常注意的，当时用冬眠的时候，我们接下来也要看出现红色的情况。红色成为非常重要的颜色，它象征着皇家至尊血色。你可能听过红牧牛是一种非常特殊用来献祭的动物，失生之祭司去净化所有接触四肢的不洁净情况。后期我会给你们展示亚当红色红牧牛含有耶稣所流的宝血，死者之间有非常惊人的关系。亚当是在伊甸园之外被创造的，围在伊甸大地里的伊甸园外围。他被创造的地方能提供超过他所需求的，但此时上帝称伊甸园是地上的家，这是他期待人与他亲近。伊甸园内就是充斥生命树的所在地，生命在这里的认知是真实的生命，是上帝为人所预备的一种圣洁且永恒的生命。因此上帝把人从一个好地方伊甸大地领到更好的地方，完美伊甸园，一个能与他有亲密关系的地方。伊甸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就好比天堂是不会容许下次存在的，更不容许罪恶玷污的地方。这正是上帝相对待我们的方式，他想把我们从一个看起来似乎能满足我们所需要的地方，至少外表来看，然后将我们带到并安置在一个圣洁的地方。事实上，神要的那种跟我们的关系几乎是太奥妙到无法理解的地步，他想着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第三课第四页，
第三课第五页，伊甸园是一个天堂在地上的样板，是实体的影子，永恒的模板，非物质的，是上帝属灵的住所。几个月后我们将见识到伊甸园最后变为另一种的未来生所翻本，也就是旷野会幕。这不是猜测，这里要强调是出自经文的。我期待给你们看的是一种歇在经文里的横边堆等模式，我给它去名叫二元对立陷阱。那就是在地上的某类事物是一种在属灵过渡力的实体对应物。地上事物是不完整的，当然是因为实体物躯体与灵性相比它是非常局限的。当我们看到上帝把生命注入亚当里面时，这是在第七节，就见到上帝放入了 Chaim 希伯来语的生命。亚当首先是以具肉身，是从尘土来塑造的。为了成为一个生命，更具体一点的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必须要浇灌生命。而这生命 Chaim 希伯来语生命有上帝的超自然方式吹入一口气到他身上。希伯来语用的就是 Nephesh 吹气或是呼吸，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容易理解的字根。希伯来语本身是使用字根系统为基础的语言，希伯来语每一个字 都有含义，然后这字还有分支，就能用在不同的用途。但是不同的字会来自同一个字根的话，在字义上就有同一条线索主线，它们有一些共同点，就是那些字之间都在分界线之内。就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nappy hatch， 一般翻成吹起呼吸。但在看似或五个字之后，若用英文的思考模式，我们一想到的事起就是生命的气息。而希伯来语所用的字是 neshema， 等一下几个字之后，我们就会被告知上帝将其 nafach 吹入到亚当鼻中，就是生命之气 neshema of life， 亚当从此成了活人的结论。而希伯来语就是 a chain of fish， 一个活人。查看所有这些字汇之间的关联， napahak、 neshema 跟 nefesh 都有同一个字根，所以都带有相同的一种精髓。那精髓就是直气、呼吸、获物，指的是在获得物里面的，这些都是虚无缥缈的，它不是被某种实体物去造出来的，而是来自物理界之外的领域，从我们所处的思维宇宙空间之外而来，那就是全能造物主，上帝就是生命的源头。事实上，生命就在上帝里面，生命就是他的身性之一。石头存在，水也存在，行星、月亮还有太阳都存在，但他们都没有生命，他们生来就没有上帝的神性。但是活体的生命是有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生命不是人类专有的。上帝亲自把生命放入他所创造的货物里面，乃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而成就的。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经文里找到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字，灵魂。而更有趣的是，灵魂是我们刚学的希伯来语 nefesh。当我们用 nefesh 这个字代表生命体，就这个例子来说是人类。所以早期的犹太人跟后来的基督教学者都承认说，其与火物都属于超自然物间，因此是有及生命体的关联而形成生命形态，都来自上帝。
第三颗第五页，第三颗第六页。我们这年代有达尔文主义以及各类科学理论，不断尝试着去推翻有栖息的和生命体时，必然来自上帝。也就是，如果给予充足的时间，以及在最合适的状态环境下，我们可以让没有生命的无生命体自行瞬间爆发绽放，而不需要任何上帝的干预。假设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到目前为止，这些达尔文主义者跟科学家对证明这个生命的自发理论毫无运气可言，也不会成功，因为它不是这么运作的。我再说一次，生命在圣经的角度去定义货物来说，生命是来自我们思维空间的宇宙之外的。顺便一提，细菌、病毒、植物，这些都不需要上帝生命气息的货物。获得生物、动物比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物种要高一等，但人类比动物还要再高一等。人类不断寻找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有比这件更奇怪的事吗？某些人无法明白在人与动物之间共同的生命力跟电磁力场产生的有机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唯一相同的元素是生命源自于上帝。我们继续往下看，关于第七阶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这里协助上帝对亚当呼出一口生命气息到他身上，用希伯来语说 Neshema Chayim， Neshema 呼吸气跟 Chayim 生命。
现在，如果你们记得上周的课程，你一定会好奇 chaim 这个字的组成结构，翻成英文是生命。chaim 是一个阳性复数名词，就跟 elohim 一样。elohim 用来指上帝。chaim 的 im 字位让这个字变成复数名词，就跟 elohim 变成复数是一样的道理。当 chaim 去掉 im 字位后 che 生命就变单数。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把那句断语翻成生命气息这个复数，取代替生命气息的单数呢？就如同用 elohim 来代表上帝是一位，但同时不只是一位，二十多数，所以 chaim 也给我们暗示说，远不止放入一个生命套亚当身上。希伯来学者都一直认可 chaim 不太可能只是罕见的一个案例，就是只从荣光复合体或者庄严复数的这个字的结构来看的话。诸此虽然是单数，却用复数来使用，为了呈现像
君王般的荣耀尊贵。
所以多个世纪以来，这是否暗示神学家们很难去决定魂与灵是否是同样的呢？通常都认为魂是生命的发源地或生命精华的所在，还是魂与灵根本是两码子事呢？两个不同属性都来自上帝，两者源于我们宇宙之外的空间。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一件事，希伯来人认为一个在人里面看不见的因心精髓去了名字，这正好是身形的一种，而这个名字有别于灵魂或生命或任何能表示一股神秘生命力来焕发跟维持生命的，那个字就是 Ruach HaKodesh 的事。卢瓦和意思是风或呼吸气，但是引用在特殊和独特的精髓，以至于是人与上帝能相连。是什么原因把人从动物分别开来呢？请记住，人类与动物都是货物，两者都有内仆血识气或呼吸，而我们身为人能够与上帝交流，人是上帝效仿上帝为榜样，那独特的能力来自灵的生命，这跟魂的生命有些许差异。魂的生命是给予活物的一种基本生命，而上帝则是灵，上帝教我们透过灵的方式与上帝交流。人类拥有灵，而其他活物是没有的，即便动物有魂的生命，他们没办法跟上帝交流，因为这只有接着灵的生命来运作，而灵的生命只有人类才具备。第三科第六页，
第三科第七页。顺便说一句，在之前上的课里面，对旁听学员来说是后面的课程了，我们讨论过，大部分人认为活水概念是一个新约的概念，记得吗？耶稣说他就是活水的泉源，除去所有的误会。活水的希伯来于是 Mayim Chayim， 又是那个字 Chayim。 Mayim Chayim 就是按照上帝所说的，希伯来人要用它来洗涤心灵，是为了摆脱来自意识等等的不洁净物。按物理层面的角度来看，Mayim Chayim 只是从自流经或是河流区的一水，来自回波动的水源，不是取自于湖泊、水池或者水晶的那一类保持水流精致的那种。从 Mayim Chayim 这种模式的水套用在属灵的用途，也代表属灵的生命泉源，我们可以把它跟独特生命气息联想在一起，而 Neshema Chaim 能使人的生命涌动。现在我很快的联想出而知三个要点来说明一下。第一点，从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上帝还没创造草和植物，
原因处在人类没有被创造出来，直到陆地成型。表面上来说，除非有园丁去找了花园，否则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先有植物的，它们自己是不会正常生长下去的，总得需要一个园丁。其实当我还小的时候，从小就是这么被教的，但把上帝放在为了一座他要的花园而需要人类去找聊，上帝从不需要依靠人类的。主可说是，问题是处在上帝所创造的植物乃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植物本来就是人类唯一的事物链，人类当初是草食类动物。如果一开始没有人吃作物，那为什么要设一个花园？那样会是一种浪费。知道有人知道植物存在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使用和维持人类的生命，否则是不需要植物来供应生存的。上帝不用吃植物，同样的天使也不用吃植物。所以花园不是为了他或是他创造的属灵生命而设的。在同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下雨的现象还不存在。对我们来说虽然奇怪，但实际上是上帝完全用另一种自然方式去供应植物必要的湿度，而五七浓无不是从天而降，确实从地面向上升起，地里面一直有足够的湿气给植物跟补提供生长，同样的事都形成了五低表面的武器，让植物透过枝节来吸取一些水分，也构成武器，而大多数植物也都是这样运作。
第三科第七页，第三科的八页。二，在没犹豫的情况下，底下怎么会有足够的时期呢？接下来的经文就会揭晓了。泉水自流经是水压原理，从低地又下往上用出来，一次用现在地面上形成溪流河流，再来分支透过地表板块来滋润地面土壤层。很奇怪的是，某些人会被这个说法困扰，但他们不会去怀疑我们先进的地球接着水分保持这种湿度，而水就是漂浮在大气层内所降下的物体。
三，伊甸大地是其中一条叫基逊河 Gihon 的水源所汇流而成的，据说浇灌了古时枯湿的土地 Kush。 但是除非我们就单单接受这段陈述，否则会产生一个问题。问题就在于古时枯湿通常会被认定在北非地区，现今的埃及、伊索比亚和其他北非国家。我猜想这一条河是原子图尔奇或伊拉克、伊朗谋出一直到非洲大陆是说不同的，但是圣经的说法也似乎不是随便认定一个地方就是故事。除了北部非洲，虽说故事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少数文献会提及它的存在，不排除故事部落曾经定居在那里。但是一个地区的命名通常都是有强大部落居住且主导一场短时间后为那地方冠上自己部落的命号。如果在美索不达米亚故事是指强大部落的话，那他们为什么要到处游牧不停迁徙牲畜等等，而前往现今的北非呢？考虑到埃及对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计划有这重要的地位，无论他们的过去与未来，不难看出上帝可能划归了那块区域，就是拥有北伊甸大地的富饶水源浇灌的区域，但那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我们继续接着上。所以上帝决定亚当需要一位伴侣，并且为他创造一个伴侣，用希伯来预说 Isha 是指一为女性而一为男性，就叫 Ish。 紫微微啊，意思是
从什么中出来，所以伊莎是只有一人出自一个男人，最好理解成一个人，伊莎也跟妻子是同一个字。很快的，第24节，整个婚姻的概念被带入到最重要的婚姻原则当中，那就是一个男人与妻子被视为是同一个身体。在上帝的眼中，无论是在躯体、心灵上是相互连接的。人类不再与自己父母保持连接，而是与我们自己的伴侣形成纽带。在某个程度来说，要超过与我们母亲都曾经经历过的，与母亲的血缘关系、亲密关系，这是上帝的计划。请原谅我提到这件事。现在对于我们面对的诗句，假如我不指出来，乃是一位男性跟一位女性，在婚姻里结为一体，而绝不是男男结合跟女女结合。否则我会遭到天大雷劈的。总有一些所谓自由派神学家或是不可知论者与政客，是这腔辩说圣经没有提到这个议题，这是被他们的政治诉求给愚弄了，这非常可悲的。愚弄人，我们不需要去更深的讨论。创世纪第二章之后，才能了解上帝最核心的基础原则。第三课第八页，第三课第九页
，NAS 美国标准班，
因为在创世纪二章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之所以说一男一女性成一对，这绝对不是随便两个人，像是两男或两女。这解释这么说的，原因在于他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男性和女性在地球上开始生活，而人真正的来自于和唯一体的同一物种，婚姻的行为连接了二者，从实质上施行了上帝的原则。一位妻子不可能不是女人，因为她的名称是 Isha， 意思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不会是一个男人出自于另一个男人，并不是另一个男人从亚当勒骨生出来，而是女人。道理就这么简单。
下礼拜我们开始上创世纪第三章。